我们先做个祷告啊！我们开始以前先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每当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敬拜你的时候，主啊，我们这是怀着感恩的心、赞美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感谢你在过去一年当中，因着你的保守看顾，也因着你的爱与恩典，还有你在十字架上。啊，为我们所流的宝血，主啊，我们为了这一切，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主，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活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成为一个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能够使我们脱离了罪和死的辖制，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能够得到了完全的自由与释放，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成为你神的儿女，主，我们感谢你，你也为我们预备了各样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使我们有了更美的盼望，并且你现在在坐在高天之上，成为我们的中保和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我们每一天的代求。主啊，你也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使我们能够与父相交，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真是也特别赐福我们今天这个聚会，使我们讲的听的都同受一个灵的感动，使你的话语再一次进入到我们心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也使我们更有能力奔跑前面的天路。我们想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呢是这个小题合一的侍奉的最后一堂了。我们前面讲过了在基督里的爱的侍奉了，还有在灵里的侍奉了。那我们今天呢是要学习是心中的慈悲怜悯我们怎么样学习靠着这个心中的慈悲怜悯呢？我们有一颗呢能够在合达到一个神合神心意的这个合一的侍奉。那我们分三点来看第一个呢，我们要有心中要有慈悲怜悯，达到这个合一的侍奉呢，第一个我们要有一个同情心同情心。第二个呢，我们要同理心这等一下我都会解释一下。第三个呢，要合一的心，或者是我们说的同一的心，一同的心思，一同的意念有同情心、同理心、同一心。然后我们最后呢，是用约伯的三个朋友跟以利户呢，怎么样在约伯受到苦难的时候呢，他用慈悲怜悯的心肠呢，来这个安慰他。当然，这也有很多的负面的教材，我们等一下会一一的我们来看一一来看。好，那我们从第一个呢，怎么样我们有这个用同情心呢，来慈悲怜悯的来怜悯人，然后达到了合一的侍奉，合一的侍奉。那首先呢，我们要说什么叫做同情心同情心我们可能比较了解，同理心我稍微会多解释一下。同情心就是说，当别人在苦难或者失败或者无助、焦虑、无助的时候、害怕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有跟他同样的经历，所以呢，在感情上呢，我们与他有一个共鸣有个共鸣就是同样的感受然后呢，我们因着这个感受呢，我们去安慰他。譬如说，他现在正在失业，或者家庭有问题了，或者工作上有问题了，那可以把我过去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呢，然后呢，我去安慰他，因为我已经走过了这个经历了，所以呢，我可以把我的经历呢，还有我所经过的这些难处呢，跟他分享，来跟他分享。这个时候呢，最重要的话就是要倾听。当一个人在苦难中，或者在那个比较忧虑或者彷徨无助的时候呢，他感情上呢需要有一个人来安慰他，来帮助他，这就是我们讲的心中的慈悲怜悯，我们去安慰他。这个时候帮助的时候呢，你千万要注意，不要说好像是因为 我坐在一个高高在上的地位呢，好像我指明这条路，你应该这样走，这样走，这样走。其实呢，因为每一个人的环境与他的呢生命的程度不同呢，不见得说适用在你身上的这些方法呢，就适用在别人的身上啊。所以，我们一定呢要带着一颗什么爱与关怀。啊，这是我们常常讲的慈悲怜悯中间的爱与关怀啊，这是很重要的。不要呢，好像是说呢，好像是这个最重要的是说呢，我这边强调的是啊，你要尊重个人的情况啊，而不是说因着你自己的情况呢，就强加在人的身上啊。这是我们去关怀人的时候呢，我们千万要注意的。尤其是当人在苦难的中间呢，或者失望了，或者是跌到谷底的时候呢，我非常需要人的爱与关怀啊。这个爱与关怀呢，或者我们说慈悲怜悯呢，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呢，千言万语一句话，同情心就是让别人的感觉呢进入到我的里面来了，我跟他呢同样的经历，同样的经过，同样的遭遇呢，我走过了，我因为了神的爱与弟兄姐妹的关怀呢，我从这个苦难中走出来了啊。这个呢就叫做什么同情心啊。同情心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我们才能够把从神那里得着的爱呢与人怎么样分享啊，与人分享。我们知道，因为现今我们是处在一个被撒旦所掌管的这个世界里面，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现今的世界里面呢，我们受苦呢是必然的啊。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为什么我们受苦，就是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们不与世俗为友。你如果当与世俗为友的话，撒旦魔鬼不会来麻烦你，不会找你的麻烦。可是呢，我们不与世俗为友。啊，这些世俗为友的人就是与神为敌。我们是与神为友，以世俗为敌的时候呢，我们必然会遭到许多的苦难。这就是说，为什么会，我们等一下会讲为什么义人会受苦的道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呢，既然我们受苦是必然的，那我们基督徒在世上呢，我们经历了，这会经历了许多的啊迫害了，或者是说啊。这个啊，逼迫了等等，是必然会发生的。所以呢，当我们看到有弟兄姐妹他们在同样的情形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有一个同情心，就是说把我们曾经自己有过的经历呢，我们与别人分享啊，与分享。可是呢，我们要注意了，我们要注意，我们要倾听，这个是很重要的啊，不是要说教。啊，不是要把自己的经验强加在人的身上啊，强加在人，我们要尊重人，因为每一个人呢都是呢不一样的。最好的例子呢，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九章，当主耶稣呢看到了许多的人呢像羊一样的驴群失所，没有牧人的时候呢，这主耶稣就产生了一种怜悯的心，或者说同情心，去牧养他们。啊，我们要有一个像主耶稣一样的这种呢同情心，当看别人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们愿意呢去帮助别人啊，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有同情心啊，要同情心。第二个呢，同理心，同理心呢就比同情心呢稍微再进步了一点，这是讲到生命的，同情心是讲到感情的方面的啊，同理心呢是讲到生命的方面。同理，我们刚才讲同情心是说让别人的感受呢进入到我们里面来啊，我们有同样的经历，所以我们去帮助他。同理心呢就不见得说你一定要有这个同样的经历，同理心最重要就是说怎么样，就是要他要将心比心。譬如说有人得了癌症啊，不要说癌症了，就是得了一个很重的病，或者家庭里面的发生的困难。你可能本身没有癌症或很重的病，可是呢，你要有同理心，就是说你要有他同理心，就是让自己进入到他别人的里面，或者我们讲比较白话一点讲，就是要将心比心，或者我们说呢， 感同身受。你虽然没有得了很重的病，可是你要有好像在他这个地位上，他所你要能够了解，你要能够理解，你要能够产生共鸣，与他同样的情况之下呢，他所受的那些苦难，所以你要认同他。你虽然不在这种环境里面，可是你能够认同他在这个苦难的环境，或者这种比较焦虑啊或者不安的环境里面，你要与产生一种共鸣，产生一种认同，这个就叫做什么？这个就叫做同理心。所以同理心比这个同情心就要更进一步了。是从生命的角度来看啊，就是或者我们常常讲换位思考，就是讲你换在他的这个位置，你如果说今天是你得了啊，所以说重病了，或者你在一个很难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你的反应会怎么样？所以呢，当一个人在很困难的环境里面呢，他会有一些呢，好像比较呢，好像比较失败了、退步的这种情况呢，我们要什么？我们要用爱心把它挽回过来。把爱心挽回过来，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啊。因为这是讲到生命的问题了，这是讲到生命。刚刚同情心是讲到什么？同情心是讲到感情的问题，现在讲到生命的问题，就是更进一步了啊，更进一步了。所以呢，这个生命心是说你要从内心发出来的，内心发出来，真的你要去爱他，这种是一种爱的。不但是传递，而且是交流了。就是说，当你进入到他里面，你就能够了解他为什么，比如在这个重病的情况呢，或者在一个很苦难的时候，你能够完全的了解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这个时候呢，当我们再去帮助他的时候呢，哇，我们就不会什么呀？我们就不会好像站在一个高高的地位上的做一种说教。你能够完全的了解他为什么这么生命这么低潮啊？我们这个时候很重要了，因为呢常常呢，如果我们灵命比较高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别人好像比较灵命比较低落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带着一种批判。或者是批评的态度啊，这个要小心啊，因为怎么样？如果有一天你也落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你也是需要别人能够了解你，也需要别人能够同情你啊，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呢，这个同理心呢，是已经讲到生命方面了。那我们举个例子来看呢，其实最简单的例子呢，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当主耶稣呢看到了一个38年的瘫子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主耶稣并没有瘫病啊，主耶稣能够行走，一切都很好啊。可是当他看到了这一位瘫子呢，已经瘫了38年，在那里呢啊，这个没有人帮助他的时候，这主耶稣就产生了一个同理心。就是能够感受到这个瘫子呢，38年他过的日子是怎么样的一个日子，他也不能动，也不能需要别人帮忙，他也没有钱，他没有生活。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呢就动了慈心啊，就动了慈心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注意，我们要动了慈心。这个就是呢，主耶稣讲的怎么？这就是主耶稣讲的同理心。讲了同理心，这个同理心呢最重要的嘛，我们前面讲过，同情心呢是你要有注重，你要倾听，你要注意，你要仔细的要倾听。那同理心呢，就是你不但要同理倾听，而且你要什么？你要认同。这个认同呢，这个认同就是比这个倾听还要更进一步了。这个认同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讲到同理心是有一种生命啊，就是讲到这种生命的交流了，就是说他的生命到我里面来了，我的生命呢要进入到他的里面去。你的生命如果没有进入到他的里面去的话，你就不会产生这种同理心啊，对不对？就像那个38年的瘫子一样，对不对？当主耶稣看到这个瘫子的时候呢，就等于说主耶稣那个生命怎么进入到他里面去了。 这个只有当你的生命呢，你愿意把你的生命进入到别人的生命里面呢，你才能够呢理解他为什么在这个这么困难的情况之下，他会有这种反应。所以你能够理解他，要不然的话，你会带着一个批评论断的心啊，怎么为什么你这个生命又跌倒？你为什么啊这个参加聚会啊又这个又不正常的参加聚会，又冷淡了、又退后？可是我们要了解，他可能是正在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环境里面。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用爱与关怀。这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流露出去？就像这个主耶稣问那个38年的瘫子一样，你想要得医治吗？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爱心不能够只在言语这个舌头上，一定要用什么行为跟诚实上，就是这个道理。当这个生命有了交流的时候呢，你就产生了什么呀？你就产生了同理心啊。我们常常讲爱心，爱心，我们常常人做到的爱心呢，只是做到的同情心啊。我们只能因为他这个情况跟我以前的情况相似，我有这个经验，我去帮助他。可是呢，要同理心呢，就是要把生命要摆上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学习同理心，是我们一辈子要学习的功课。好，那我们第三点呢，我们讲了合一的心，或者我们讲同一的心，一同的心思，一同的意念。那同一的心呢，那就是比同情心、比同理心呢还要更进一步了。同一的心就是说，我们要完全的两个人的心思意念的合成，一同的心思要有一同的意念。什么叫做一同的心思、一同的意念？就是说我们看到他，因为我们两个互，因为我们都是互为肢体的啊，我们手啊或者脚啊，我们都是同一个肢体上的。所以呢，当你看到这一个肢体他在受苦受难的时候呢，你要有一个等同你也是在那里受苦。最简单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最近牙齿不太好，常常去看医生看牙医，就是说当你这个牙齿不好的时候呢，你全身就你就没有办法吃也吃不好啊，睡也睡不好啊，对不对？你不能说只有我的牙齿痛，我身体手和脚我不管，不可能的。因为这个怎么牙齿一痛，全身怎么都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就是这同样的道理，同一的心，同一的心啊，一同的心思，一同的怎么样，一同的意念。这个最简单的道理呢，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要谦卑，我们要舍己牺牲。因为呢，同情心可能是我们可能还有从我们内心的可能可以发出来，我们愿意去帮助别人。同理心呢，在社会上呢，有的人可能可以做得到，他真是很有爱心，他可能是看到啊，路上呢有人呢，比如说那种乞丐啦，或者无家可归的人呢，或者真的需要帮助的人呢，我们刚才讲那个摊子，对不对？有可能他也会去帮助他。可是呢，同一的心呢，只有怎么样？只有从神而来的。这是呢，没有人间是没有，因为这个人间是他没有办法了解这个爱。这个爱呢，不是从人来的爱，啊，就像我们以前讲那个好撒玛利亚那个人的这个例子一样，那好撒玛利亚人他就问主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后来主耶稣告诉他，这个那个整个的比喻，主要的主耶稣讲的例子就是说，你凭着自己你是没有办法去爱人的，只有当你先从神那里领受了从神来的爱，我们才有能力呢去爱别人。所以呢，同一的心或者合一的心呢，只有从神来的爱啊，要不真是人间的是没有的，人间的没有的。所以呢，同一的心就是我们感同身受啊，这是一种呢走十字架的道路，或者什么，或者讲做仆人的道路，是一种呢谦卑舍己牺牲的道路。这只有什么？只有从神来的这种合一的心。这个最好的例子呢，就是怎么样？就是在逾越节晚上，主耶稣马上要钉十字架的时候呢，主耶稣为门徒洗脚，这就是什么最好的例子？合一的心。所以主耶稣洗完脚以后说怎么样？你们要怎么样？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就是为怎么样才能够彼此相爱，要有一个合一的心，要有一个同一的心，这就是因为你肯做众人的仆人，你肯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肯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你愿意付出代价，你愿意谦卑下来，你愿意舍己，愿意牺牲，所以呢，这个只有这种爱呢，只有怎么样？只有从神来的爱啊！所以呢，我们怎么样做到一个？我们从同情心，然后呢，我们同理心，然后呢，同一的心，合一的心。我们只有在神的爱里面，这个爱与关怀的里面呢，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达到神所要求的合一。这个合一呢，这个合一，这是我们一生，这是我们一生呢，要追求的道路。主耶稣当他做完了为门徒洗脚这个合一，这个彼此相爱的这个动作以后呢，然后就告诉我们，你们要彼此相爱。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呢，当你把愿意把这个爱心从你那边流露出来的时候呢，当别人接受了你的爱心的时候呢，他也会用同样的，用他的生命，用他的爱心呢来回归给你，这就叫彼此相爱，对不对？彼此相爱并不是说等别人先给把爱给了我，然后呢我再给出去，而是呢彼此相爱的真谛呢，就是说由你自己先开始。如果每一个人就要等别人先开始的话呢，那是谁先开始啊？总要对，所以主耶稣的教导这个彼此相爱呢，我们从我们今天的学习就知道，一个重点就是由你自己先开始。当你由你自己先开始的时候，你把从神那里领受的爱心施行出去的时候呢，这个生命就流露出去了。可是当你这个生命一流露出去的时候呢，这个生命呢一定会回流过来。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团契，这就叫什么？这就叫生命的交流。对，当你愿意付出的时候，当你愿意舍己的时候，当你愿意谦卑的时候呢，当你愿意付出代价的时候呢，当你愿意做仆人，你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时候呢，然后呢，这个爱呢就会回流到你身上。所以呢，最后呢，得益处的还是我们自己，对不对？对，当你愿世界上的事情是你越付出你就越减少。譬如说我今天有50万，那我今天拿出10万，我只剩40万。这是金钱方面或者爱的方面也同样道理。可是呢在神的家里面呢，当你付出的越多的时候，你就得到什么？你得到的就越多。因为我们把财宝呢积存在天上。好，这是第一段，我们要有同情心，要有同理心。我们有同一的心，合一的心，我们就能够什么？就能够有一个合一的侍奉。好，那有几点我们要注意的。同情心里面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因为每一个人他的环境现在灵性的这个高低的这个生命的程度不一样，所以呢你不可以呢强加把你的经验呢强加在人的身上。这一定呢，我们人的言语是有限的，我们能做的事呢就是把这些在这个苦难当中呢，或者失望了，或者灰心的时候呢，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了，用神的话语呢，用神自己向他说话。我们呢，让圣灵自动会跟他说话。所以，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的意见呢强太多的呢强加在别人的身上。这是我们去帮助人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犯的错啊。因为我们人都是要说啊，今天你碰到这个问题，好，我今天给你答案，你。这个 A 情况用这个用第一服药 ，B 情况我第二服药给你，什么的每一个事情好像都有一服药给他用。其实这是说这个今天我们所学习的道理，就是说这个同情心呢，并不见得你的情况呢可以适用在他的情况里面。我们呢同情心是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让神的话语呢亲自呢来帮助他。就是第一个，我们同情心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不要高高在上，好像很急躁，好像强迫似的啊！你这样，你这个情形，你要这样做，人家不做，好像你很啊，这个我们要避免的啊，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二个，同理心呢，同理心的话，同样的道理， 同理心呢，我们要怎么样？我们也是要神来做，可是我们在我们这个同理心的时候呢，我们把自己呢放在他的这个脚里面呢，我们也要注意啊，我们也要注意，我们呢也是让神来做，我们不要好像什么事情马上急着要找答案，因为这个同理心呢、啊，同理心是一种生命的，我们刚才讲是一种生命的交流，而这种生命的交流呢，是要有时间，要有过程，要有经历的。这个交流的这个生命的时间的这个过程这个经历呢，因为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快，有的人经历了，有的人一讲他马上神就做工了，那有的人，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必须呢要有耐心啊，我们要等待让神来做工啊，因为这个交流是有经历的啊。好，还有呢一点我们需要注意的，我们这边讲同情心跟同理心呢，我们是怎么样，因为他在追求成长的时候呢，所遇到的瓶颈，遇到的困难，这我们要注意。可是我们要注意哦，这个同情心、同理心并不包括罪的问题。如果是罪的问题的话，我们不能用同情心，也不能用同理心来看待。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用另外，这以后我们会讲的啊。我们这里所讲的同情心、同理心，是说当人在追求、在成长的时候呢，他们所碰到的难处，他们面对的时候，生命成长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呢彼此的关怀，让他能够走回到正道，并不包括啊那些故意犯罪的或者犯罪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注意啊。所以这个我稍微要提醒一下，好。关于合一的心、同一的心的话，那其实很简单，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很多了，十字架的道路啊，做仆人啊，其实呢归根结底一点就是什么，就是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当我们同样的都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同一的心了啊。所以呢我们都在基督里，我们同样都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什么呀，那所以呢这个就是呢我们就有一个合一的心啊，这个合一的心。好，那我们今天呢接下来呢我就要用这个约伯啊，跟他三个朋友还有以利户呢，他们怎么他去劝勉这个约伯的时候呢，他们怎么样做。好，我们首先看了，我们先把这个约伯这三个朋友呢稍微解释一下。他的三个朋友，一个叫以利法，一个叫索法，一个叫比勒达。好，他们三个人去安慰人的时候呢，他们虽然一开始的时候呢跟约伯坐了七天七夜没有讲话，就是在默默的坐在那里，他们好像做到了同情心啊，这个也倾听他。可是当他们一开始讲话的时候呢，他们就是完全走偏了，完全走偏了。因为怎么样，他们完全是从自己的角度来批判约伯啊，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不能把你自己的那些经验呢强加怎么样，强加在别人的身上啊，强加在别人。好，我们看，我们来看啊，这三个人，以利法，他基本上因为他比较年长，所以呢，他强调什么经验主义，所以他说呢，约伯，你一定是犯了什么罪，要不然呢，这个灾难不会临到你的身上。完全从经验、从感情的角度来看，其实这就是错误，对不对？因为我们晓得约伯是个义人啊，他没有做错。可是呢，以利法呢，他就用怎么样？他用他自己很主观的经验主义，然后做人的批判。这是我们常常去这个安慰人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犯的错。我们常常以为自己的经验是正确的。那既然我的经验是正确的，也应该可以用到你的身上。其实这是不见得的。啊，这是很大的错误，所以我们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小心，一定要注意，你不能把你的意识强加在别人的身上啊，这是一个。好，我们再看第二个，他的朋友啊，比勒达，叫比勒达。比勒达呢，他是这个传统的主义，他是靠着仪文或者律法的主义啊，来教导。所以呢，他说你一定是犯罪，因为呢。按照犹太人的律法，你如果犯错了，神一定要处罚。所以呢，他就没有什么理由可讲，他就讲到因果关系了。因为你犯错，所以神处罚。其实呢，很多事情呢，并不见得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去劝导人的时候呢，我们千万的不要太快的下定论啊，就是批评人等等等等啊，因为 我们可能对事情的这个始末呢，可能了解的不是那么清楚，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按照我们自己或者按照法律的条文啊，这样，因为这样，所以这样，因为这样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去这个关怀人或者探访人的时候呢，我们呢这个一定要注意的啊，一定要注意的。好，第三个朋友呢是说法，说法就是更是以自我为中心了。他完全是主观的判断，他完全是凭直觉，完全是凭意识。哎，我认为你就是这样，所以呢，你一定是这样啊！这个就是更荒唐了，更荒唐了。好，不管怎么样，约伯的这是三个朋友呢，他们可能很有一开始有很大的同情心，跟约伯呢做了七天七夜，与他一同悲伤，与他一同流泪。可是呢，他们完全没有同理心，他们不知道这个事情的背后呢有神的旨意啊。所以呢，我们去劝勉人或者连去这做辅导的时候，说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千万不要一下子呢就落入到了一个什么，就落入到了一个完全的主观的经历里面呢，去完全的以自己的经验来做判断，常常呢就错了啊。所以呢，他们虽然有同情心，可是他们讲没有同理心。好，这三个朋友呢，这个完了以后呢，我们要介绍另外一个叫以利户。以利户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人。以利户呢，他们呢，他对神就认识呢比这三个朋友呢更近了一步。以利户呢就有一点同理心，他就从神的角度来看这整个苦难。这个苦难，当然他并不是说完全了解了，因为这个苦难的奥秘实在很深，所以他就，可是他可以设身处地，在约伯的这个情况之下呢，他能够来了解神，来了解约伯，从神的角度来看，为什么约伯今天受苦，所以他是可以设身处地，他并不是像那三个朋友以为自己的对所有的事情都了解，都有一套理论，都有一套方法啊！你感冒了就吃药啊，你这个开刀了就什么的，他什么都有方法。可是没有啊，因为以利户晓得神是怎么样超乎我们的想象的，所以他可以理解，他可以理解，因为怎么样？所以他虽然不明白神为什么在约伯身上呢做这些工作，可是他知道呢受苦呢必定呢是一定什么有神的旨意在里面的。他能够理解到一个程度，世间的一切事情呢背后呢都有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主意。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后来呢，神就这个耶和华就说呢，那个以利户呢，他的认识我呢比你们这三个朋友呢更多更多。所以呢，我们看到了没有，我们劝勉人不但有同情心，而且要同理心。当然了，最后呢，神就向他们说话。最后呢，约伯也在炉灰中懊恼。最后呢，他也返回啊，他也说：“我以前风闻有你，现今天呢，亲眼看见。”这个就是生命的提升，对不对？所以呢，当我们去，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合一，就是我们讲到最后同一的心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放下自己，当我们愿意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呢，自己的生命怎么样也得到了提升。约伯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经过受苦，可是他知道呢，这后面必定有神的美意。所以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去帮助人，因为呢，这就是一个我们自我生命成长的最好的机会。所以呢，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我们看到弟兄姐妹跌倒失败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呢，我们应该去帮助人，因为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这就是我们合一的侍奉的最核心的。因为因着主耶稣的爱，因着他的关怀，因着他的生命，我们愿意呢摆上，我们愿意付上代价，我们愿意呢走在呢神的道路，背起十字架，就是刚刚我们讲了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愿意做仆人，我们愿意呢在这个经历呢这个合一的侍奉里面呢，我们可以生命呢可以一起的增长。所以呢，我们要有同情心，我们要有同理心，我们要同一的心，合一的心啊。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凭着基督从神来的爱，我们去可以去爱人，我们就可以帮助别人，我们就可以安慰别人啊，使我们有一个合一的侍奉。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我们今天听这个胡姐妹带领我们做过感恩祷告，方便吗，胡姐妹？
好，简老师你好。
好，麻烦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主啊，你借着这网络平台，你给我们预备了这样的学习，我们是何等的感恩。主，话也说说出来。主啊，我们看到我们在服事上面常常没有怜悯心。主啊，也没有主啊那样的去常常用自己的。别人身上，只求助你来帮助我
阿
们，
门，
叫我们要以你的心为心。
阿门，
你说我们凡事做的都是为你而做的，要用我们用要用主从你那里来的来同情。
好。
求主，你纪念你仆人的付出，还愿意为你摆上你大大施恩典祝福给。能力，求主你祝福，去更求主，你也祝福我们每一次学习网祝福，来生命里的不断的成长，更好的来服侍你。求主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的，
阿门，好好，那我们下礼拜因
哎，
为，
钱老师，
你说
啊，钱老师，我想，
可以听得到，你说，说吧，好，等一下我打给你好了，等一下我 call 你好，好不好？
好的，
好，
那等，
好好，再见。